阿们。我们来恭读圣言，请听我来念，弟兄姐妹来默想。在诗篇28篇第6到第9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心依靠他，我就得到帮助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要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子民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怀抱他们，直到永远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会众请坐，我们欢迎牧师来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会这个月也会继续讲这个系列哈，门徒的心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信靠的心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需要，我每一个人都需要感受到安全。当你去这个地方你感觉到不安全，你很快就想离开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虽然教会在给浪，我们在这里处境哈，我们都感觉到安全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可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抉择当中，有几样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特别特别需要值得信靠的。就比如说在我们在择偶的时候，你当然会想找一个你值得相信的人，这个人一定要为人诚实，他是忠心，他是有爱心，是正直的，可以信靠的，所以值得你托付你的终身，所以你才跟这个人结婚，对吗？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婚姻都是这样哈。若不是这样，也求上帝给我们恩典，而不是被逼着跟这个人结婚，是真的在主里面在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人，值得这个人是值得我们信靠的，所以我们跟他愿意的一起走我们以后的生活，一起生活在一起。另外同样的，在你的投资各方面，当你要投资或者是你在做生意的时候，你的伙伴，你也要，你会想说这个伙伴，这间公司可靠吗？这个人可靠吗？我跟他一起做 partner 在这个生意上，他可靠呢？他会不会拿了我的钱然后就花光了，然后就不买单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层面上，我们都需要依靠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依靠人，从我们出生那一天一直到我们临终我们死的那一天，我们都依靠人，死了还要麻烦牧师来帮你做祭司礼拜，还要去火葬，还要那个人去烧了，还要去葬，好多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的。可是什么东西是让我们可以依靠的？真的，如果我们的婚姻大事是这么样的重要，让我们的金钱我们要投资在哪里，我们会细心的去想，会去评估，这样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整个的永恒的生命，到底我们要托付给谁？有谁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呢？因为我们确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非常的需要。在 DBS 的 website， 只要你去到这个发展银行的 website， 你会看到它第一个标榜就是新加坡最新五种的诈骗类型哈，在新加坡，所以在那边大家读了也当做一个公共教育好吗？第一就是 e-commerce scam， 就是你去这个网上 online platform 买钱付了，可是货不到手，所以这是一个诈骗。另外呢，爱情骗局，55岁的弟兄姐妹们，请大家注意哈，你的 CPF 你要拿了哈，然后生活有点孤单无聊了，时间多了哈，突然间来一个电话，来一个 WhatsApp 这样哈，记得哈，不要哈。这个是爱情的骗局，我们也看好多了哈，在报道里面都有。另外是冒名顶替这个骗局，利用欺骗策略，跟你讲他是 LDA 打来的啦，他是什么哪里打来的啦，跟你说你这个没有 update 啦，这个那个的，所以叫你按那个 link 千万不要哈，这个是骗人的哈，就是冒名的。第四呢，就是就业的骗局最近在中国就是一个明星是吗？就被拐骗，就被骗了去缅甸，最终在那边做 scammer， 哇，非常恐怖哈。其实 CNA 有一部documentary 非常好，我看过，你可以可能在 Me Watch 看得到，就讲整个的这个 Myanmar 的里面的这个骗局，它整个的 hotel 就是把你关在里面，然后就每一天就跟你讲你要去骗多少人，然后给你一个 quota， 一个月要30万，你骗不到30万，他就打你，打到你的腿断，很惨了。你看那个，他终于跟逃出来，所以他就 做了这样的一个视频。所以就业骗局不要觉得哇，那你永远觉得对面的草都是青的哈啊，不要这样单纯这样去想。第五呢，恶意的软件，这个也是欺骗的哈 ，phishing scam， 这个你的 website 啦，所以记得哈，最好是把这个 www.dbs.com 啊，不要随便 click 一个 link 去 DBS， 你不懂它 DBS 那边是加个 DBSS 还是怎么样哈，所以啊要注意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发觉是非常恐怖的哈，在2024年，在新加坡本地。因诈骗而损失的总金额创下了11亿 $1.1 billion， 去年啊，新加坡人被骗了这么多钱啊，所以比2023年增长了70%。所以你觉得新加坡人很 smart 吗？Not very smart 啊。不管你多么 smart， 你发觉70%是很恐怖啊 ，increase 70%， $1.1 billion。哇，这个不得了。所以有时候你搞到我们都不懂到我们要该信什么，要到底那么哪一个可以信靠的。 I don't know what to believe， 可以相信吗？这个电话，我前阵子有个电话一直打进来，这个电话什么不敢接，因为六字头的都是人家 house， 一直不接，后来发现原来是张 hospital 打给我要confirm我的 appointment。 我都吓到，现在对不对？大家会不会讲开始一点，那我们开始一点不大正常了，我们一些的反应已经太过敏感了，说真的会这样。所以一般不在你的分布里面的你都不接，对吗？所以那天也有一个 WhatsApp， 前几天一个 message 进来说他是 LDA 来的，就说我的一些车的一些资料好像有些乱了，叫我 click 这个 link 去 update 我的那个 vehicle 的 information。 我本来好像 很真实哈，后来我去看一下他的号码 plus 90，我问什么国家，所以我就赶快 report scam。 所以你说搞到我们真是人心惶惶，到底什么是可信，什么是不可信的。可是我在想，在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那可信靠的对象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的标准。那这个我给大家三个标准，大概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的标准哈。第一个就是诚实与正直，第二呢就是信实与意志，第三呢就是可以尊重有同理的，就是对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诚实与正直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实与透明的，就是这个人是很真实很透明的，他你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讲的话他讲到他做到，而且呢在他的整个的价值观上，在道德伦理上是没有错的，他不是为了要贪小便宜啊就做假账啊，这个是不正直。或者是一些人他讲了很多可是做是另外一套，所以这个成为不诚实或者是不正直。所以不诚实不正直的人是不值得我们去信靠的人，是信赖的人。第二呢，信实与意志，这个人你所信靠的他一定是可以稳定的，对吗？好像你要投资公司，你要把银行存在一些地方的时候，把钱存在一些存款的地方，你会找什么银行？你去找那些很稳定的银行，大银行是新加坡的银行，你不会找那些随便的刚刚出来的给你18%的利息，哇，18%利息很高哎，你会贪进去，可是不稳定。或者是另外就是是不是始终如一，他们做事的方法或者是他们这个为人是不是这样，他是不是真的是始终如一，他是个诚实的人，是不是只是在你面前很诚实，其实在背后是说是个骗子。所以诚实始终如一也是非常重要。然后第三呢，这个你所要依靠的人，我讲这边我们把它缩小到人哈，一些对方他是对你是怎么样，他对你有没有看中你这个人，还是你只是他的一个客户，他只是最终就是在麦当劳要你签他的保单而已，就是这样，他不是管你到底这个东西能怎么样帮助你，最终你跟他签了就 OK 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的那个价值在他眼中你是什么价值，你只不过是他赚钱的管道，你不是说他的一个客户而已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另外呢就是认同和理解，他能不能体恤你理解你，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的需要，以至于他可以更好的来帮助你。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潜意识里面我们都会想的东西，除非这个人是诚实正直，不然我们不会信他，除非他是很信实的，他是始终如一的，他不是这边这今天这样明天那样，很不信实很不一致，做事的这所有的这个准则他的 principle 可以换来换去的。或者呢他跟你的关系他有没有尊重你， 他有没有这个同理，了解你的需要，来真正的成为你可以依靠的对象。我在想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叫我们来想一想，今天我们信了主，我们都很信主，你觉得我们的信仰可靠吗？你觉得耶稣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？因为可靠，这个信仰是可靠的，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，耶稣值得信靠吗？当然信主的人说，哦，肯定了，不然我信主什么？怎么样知道上帝是可靠的呢？怎么样 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说耶稣是值得信靠的？就用刚才我所说的这几个所谓的标准啊，我们来衡量一下耶稣的为人，在世上的为人。好，诚实与正直。我们想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？耶稣他在出生之前已经有预言告诉他们说，这个人会降生，而且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。待会我们在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会诵读这个我们的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这个使徒信经也讲到说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是真实透明。他从还没出世那天，有人已经告诉他他要出世，而且连名字都为他取了，而且知道他活在这世上是干嘛的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是非常的透明，而且正直和道德。像他这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是不是个正直的人？他的道德的情操是什么？他的伦理价值又是什么？我们在圣经的几处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因为他怀的孕，就是玛利亚怀的孕，是从圣灵来的，圣灵就是圣洁的灵，所以是圣洁的灵来的。他说他必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名你要为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救主的意思，拯救的意思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所以是耶稣的生命生活是透明的，从他出世那一天连名字都已经取好的，而且知道说他这一世人要做什么，他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他是诚实透明，最透明的人生就是耶稣。你今天出世了，你今天40岁50岁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的生活都不是很透明，他不懂你要做什么，有些人对吗？退休后要去哪里玩，还是我们最后怎么办，很多东西想不起。可是耶稣从还没出世那一天，他的生命已经是向世人公告是透明的。另外呢说，哦，他要把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生命里面，他常常跟一些罪人在一起。你讲哈，跟罪人在一起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样耶稣会不会变黑了？跟整天跟罪人搞在一起，会不会变黑了？所以我们再看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。这讲到同情哈，就跟我们讲到说，哎，一个同理的心，也他像我们一样，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虽然他是罪人的朋友，可是他不是罪人。你今天你的朋友可能是不信主，可能是罪人，可是你不一定要跟他一样。所以耶稣是连出于泥而不染，可以这样讲啊，就在当中没有受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牵扯和影响。所以他是真实的，他是正直的。我们再看信实与意志。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讲说，耶稣是不是很稳定啊？他不是整天变来变去的，他是不是始终如一？从三方面我们来看。第一，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这句话谁敢说？你说我昨天今天明天是永远一样，我10岁是这样，20岁这样，30岁这样，50岁70岁也是这样吗？我们都是变来变去的，对吗？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心里说我们自己都管不住。所以可是耶稣说，我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。所以耶稣没有改变，甚至他讲的话也不会改变。天地都要过去，但我的话却不会废去。你讲的话算数吗？我们讲的话我们都忘了，我们的话不能存到永远，可是上帝的话是绝不会废去的。他是不会改变，他的话也不会改变，然后呢他的爱也不会改变。他说什么呢？第三约翰福音第13章说，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 He loved them to the end， 爱到底啊。所以你发现耶稣是始终如一的，他是没有改，他不会改变，在他也格式说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没有改变。所以他说的话，天地会废去，他的话也不会废去，甚至他对我们的爱也没有改变，他是始终 如意的爱我们，我们尊重与同理。耶稣是尊重我们吗？耶稣尊重我们这些罪人吗？还是他看不起我们这些罪人？假如看不起，他干嘛要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呢？假如我们是没有价值的，他干嘛要牺牲自己？他可能把叫我们献一只羊一只牛就搞定了，杀一只鸡献一个祭就好了，这是旧约。可是发现新约的时候是什么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而且呢是他自己成为那挽回祭。所以 Good Friday 的时候，我们就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。这里有三个十字架，我们也知道在三个十字架其中一个两个是盗贼，其中一个就觉得说，哇，耶稣你是个好好人呢，你没有犯罪却要死，我这个人我是罪有应得了，因为我做了坏事，所以今天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可是耶稣，请你纪念我，请你纪念我，等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。那耶稣跟他说什么？ Too late Too late。 耶稣说，今天你与我在乐园里。哇，多么大的恩典，多么样那种同理。假如你是那个那个强盗啊，你会感觉到什么？你会感觉到你是被完全被接纳的，你是被尊重的，你是上帝所爱的。他说，今天你与我在乐园里，而不是 too late， 而是你今天就与我在一起。他能认同我们的理解。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当你还没信主的时候，基督已经为你死了。当你还不了解，就有点像当你还不了解你的父母多爱你的时候，你的父母已经为你付出了，对吗？做父母的都知道，等你的孩子知道的时候，我们讲养儿方知父母心。哦，现在我的孩子都比较明白这句话了，因为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孩子了。以后以前很难明白的，可是你身历其境的时候你就明白。所以当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了，神的爱就向世人显明了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们去熟悉的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，人子也必然照样被举起来。这在意表着耶稣会被钉十字架，从这地上被举起来，在十字架上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来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叫一切信他的，不管你这个人是好人坏人，在别人的眼中，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得着。就好像那个强盗一样，他十字架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救我吧，当你德国降临，请你纪念我，我是个该死的罪人。耶稣说，今天你与我在乐园里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十四节非常的美，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。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定你的罪，我们的罪早就被定了，我们已经是个罪人，已经标榜在那边了。所以耶稣不需要再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，我们心中知道是罪人。耶稣说，我来是使你们借着我可以得救。他了解我们吗？谁最了解我们？上帝最了解我们。我们值得他救赎吗？如果不值得他救赎，他为何为了你我而愿意舍身在十字架？派一个天使为你死好吗？派一只羊羔一头牛为你死好吗？甚至派一个人为你死好吗？他是借自己把自己献上来作为赎罪祭。所以想说，哇，真的想这样，上帝值得我们相信？与我们这样，我们要觉得要信靠一个人，耶稣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不单单是这样的人，他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所以我们讲，我们要信什么呢？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我们可以信的。今天我就比较简单的，就你们就记着这三个就好了哈。耶稣是什么？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的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耶稣是道路，耶稣是真理，耶稣是生命。我们来看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怎么解释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五到六节说，多马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，怎么知道这条路呢？多马他们这十二个门徒已经跟了这个耶稣好多年了哈，然后耶稣跟他说，在这个 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他知道他就要死了，他就要上十字架了，他就跟门徒说，哎，我要离开你们了，我要去了。那多马就讲，哎，你去哪里啊？我不知道你去哪里嘞，你既然不懂，你怎么你要去哪里，这样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跟你呢？那耶稣就对他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换句话说，唯独他是道路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有一种很强的排他性，对吗？当你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换句话说，其他的就不是道路了。当你说耶稣是真神的时候，其实你在告诉别人其他的是假神。你虽然没有说出来，可是别人也听进去了。所以排他性，每一个宗教都有排他性，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讲就好像这样在得罪了。其实你不讲，我这样才得罪上帝，因为你连自己所信的你都不敢讲，对吗？所以如果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可是人常常需要寻找自己的道路，上帝指引一条道路，你走在其中，我们不喜欢，我们要走自己的路。在箴言书是十四章这么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，走到尽头却是死亡之路。我们觉得哎呀，耶稣不一定是正路，我们自己来找一条路，我们自己开自己的路。有一条路我们以为是正，我们拿一块，我们拿一个木头，我们砍砍砍变成我们所拜的偶像，我们把这些金银投进去，出来一尊偶像，我们就把它称为我们的上帝。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，你以为是正路，你以为钱财可以让你满足，你以为所有的这些世上东西可以满足你最需要，最终你发觉满足不了。你靠钱靠钱靠钱靠钱，最终你发觉钱可靠吗？钱也不是很可靠的。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我念一段经文给你们看听啊。在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，不要依靠借着强暴得来的财物，也不要妄想依靠夺回来的钱财，如果钱财加增，你的心也不要依靠它。如果你的钱财加增，你的心也不要依靠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就上帝祝福你很多的钱财，你的心也不要依靠它。感谢主，上帝说多给的我就向他多拿。你赚一万块，你的十一奉献是一千块，你赚一千块，你的十一奉献是一百块，多给的多拿是应当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所以上帝给你很多的时候，不要开始减了，哇，很多嘞，很多嘞。感谢赞美主，上帝祝福你，对吗？所以发现有一条路，唯一的道路就是没耶稣基督，没有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第二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不会改变，上帝也没有改变，所以第九节他特别的强调，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说，所以你们不要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。我已经告诉你这个真理了，你不要再耳朵痒痒去听别人的，哎呀，这个这样拜也可以上天堂，我这样就这样做也可以让你的罪赦了，没有，除他以外没有拯救，就唯一的道路。所以既然知道耶稣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的话，所以不要随便，不要被各样的怪异的教训给勾引去了。然后呢，接下去也告诉我们说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使人活的是灵，肉体是无济于事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，所以上帝的话也是赐我们生命，是我们生命的粮。然而你们中间却有不信的人，就算我们知道了真理，可是我们还是可能选择不相信。所以今天你可能坐在这里聚会，可能你心里面也没有完全的相信上帝，对吗？有些东西你还是自己保留的，家庭是你完全的不可能碰你的家庭的，因为你觉得只有你最懂得怎么照顾。特别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孩子，特别在新加坡，有时候孩子大了要去国外做工，国外读书，父母亲一定很不舍，当然会不舍，因为我们觉得说只有在我的翅膀荫下它是最安全的。我跟你讲，在你的翅膀荫下都不安全，只有在上帝的翅膀荫下是最安全。所以假如他去是上帝的美意，你应该祝福他让他去，相信上帝的翅膀比你的还要坚硬，还要保护，更有信心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叫什么， we idolize our family， 变成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孩子变成我们的偶像。没有人可以保留着，可以保存一切的，没有保证这一切。 只有在上帝。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，可是很可惜在当中，他说当中却有不信的人。所以信靠的心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相信既然耶稣基督是可信的，他真的可信，好，我信他。在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要靠什么呢？接下去我要靠他什么？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在这个成圣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我能靠着什么继续的往前行呢？有三样我特别的提醒大家。第一，我们必须要靠上帝的话语。既然上帝的话语天地都可以废去，他的话语不废去，所以他是永恒的，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永远不改变上帝的话语。因为上帝的话语会给我们信心。你们有时候在读经，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，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发觉说啊，哇，你读了那个你很得安慰，你的信心加增，因为上帝的话语有能力。然后呢，上帝的话语给你聪明智慧，使你懂得如何分辨什么是善与恶，什么是对与错，以致你不会做错，走错路，做错事。他知道，所以就算你愿意，你硬着心去做坏事，你心中也知道你是得罪了上帝，这不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要分辨，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光，所以他指教我们当行的路。所以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第二，我们要靠什么呢？靠着上帝的灵。当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，他就应许他的门徒们说，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，因为我不去圣灵就不来。所以圣灵来是什么呢？是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就是上帝同在的印记。所以罗马书8章16节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的儿女？因为有上帝的灵，那儿子的灵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上帝的灵是同在一个印证，然后呢，上帝的灵会引导我们信主的一段时间。你会发觉有时候你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很想讲一些话，有些怒气要出来，有些东西你很想做，一些坏的一些思念在里面，你没有讲出来，没有做出来，可是突然间心里面有个还是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不可以做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讨神喜悦的，有没有？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好，因为是圣灵成为我们的良知，告知我们的良知说什么是善，什么，甚至当我们不懂得如何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会借着叹息，说不出的叹息，为我们来代求。有谁可以了解？就圣灵在我们里面了解我们最心深处。所以说你要来上帝面前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无话可说不代表你 不再祷告，没有话对上帝说不代表你不再祷告。祷告就是将我们的心献给上帝，主啊你看，我都不懂得怎么讲，可是主你知道，圣灵就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，这是上帝的灵。所以除此以外，上帝的灵是我们的能，给我们力量。所以说万军之耶和华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是对所罗巴伯说的。所以所罗巴伯带领这些受掳的被掳的以色列归回的时候，要建圣殿，那时候整个的国家还是灭亡了，整个国家还是在这些统治者之下，我竟然在敌人之下，我要去建圣殿，可能吗？有人跟从我吗？我那些资源哪里来？我怎么做成这个事情？可能做得到吗？建了圣殿有什么用呢？你会想很多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可能心中也会很害怕。所以上帝就告诉所罗巴伯，所罗巴伯你不要怕，不是靠着才势，不是靠着才能势力，而是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所罗巴伯就勇敢地带着这些被掳的人回去，就把圣殿给建立起来了。今天可能你在面对你的生活上一些困难，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你相信吗？他与你同在，他是你的指引，他也为你来代求。第三，上帝的恩典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人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我们的自己的不足，有时候我们也会什么呢？我们也会犯罪，我们也会做不对的事情，可是上帝还是眷顾保守。上帝不因为我们做错一件事情就把我们驱出门外，我不认你为我的孩子，不会，我们做父母的不会，为人父母都不会这样，更何况那为你舍命十字架的主，因为你做错一件事情就把你丢出去吗？不会，只要你愿意回转，他愿意赦免，因为在主有满有怜悯，他拯救我们，他帮助我们。甚至在面对极大的困难，像保罗在服侍到很辛苦的时候，有很多的逼迫，很多的事情搞到他真的很辛苦的时候，他觉得走不下去了，这条路走不下去， 好像你的生活走不下去，你服事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上帝安慰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转向谁？你需要依靠谁？软弱就是你没有力量，没有精神，没有精力，提不起劲，你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你要依靠谁？你要躺在谁的怀中？唯有基督。就我的恩典够你用，上帝眷顾着我们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了，我们的上帝是可信靠的。为什么他是可信？我已经讲出来，他是永恒的，他是一致的，他是爱我们的，他是体恤我们的。那第二呢，这样我们既然信他，我们要靠主的话语，他话永不改变。我们要靠圣灵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靠他的恩典。因为我们若跌倒了，我们愿意回转，上帝随时都会接纳我们。所以今天最后我要用这两个问题，两个来激励大家。第一就是摩西所讲的，在生命记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今天换呼天换地做见证，我把生与死福与祸就摆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选择生命。弟兄姐妹们，要选择生命。当这个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这群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漂流的时候，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奇妙神迹奇事，有鹌鹑吃，有水喝，他们鞋子没有穿破，衣服没有穿破，他们都经历了上帝极大极大极大的恩典。可是摩西要告诉他说，你们还是要遵守上帝要你们遵守的。所以这样说，我呼天唤地，就是说你们都要听，你们都要听，你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你们要继续，你们要选择生命，好让你的后裔可以活着，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紧靠他的，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长寿。你的长寿不是吃高丽参，你的长寿是紧靠他，听从他的话。我们常常用很多方法来延年益寿，在某个程度上我们的身体可能，可是你们想到用上帝的方法，谨守他的道，紧紧的跟随他，上帝说你会延年益寿。试试看吧，除了吃维他命之外，你试试看这一招，上帝给我们最好的药方，使你延年益寿。然后呢，所以要选择生命，不要选择做那些不好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耶稣亚接下来就交给耶稣亚。所以耶稣亚进了迦南地的时候，攻下了很多城，也分地了。然后呢，已经他也老了，所以他现在他跟他们说，算是他的 farewell speech 就跟他们说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真诚的按着真理来服侍他，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，那么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要侍奉。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在经历上帝？有些仗是完全若不是上帝帮助是打不赢的，耶利哥城绕就赢了，那里有这回事？若不是神帮助他，他们怎么可能赢得了？怎么样攻下这个耶利哥城？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胜利，他们不是没有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不是没有经历上帝的供应。就像今天你我这样，我们都经历这些东西，可是今天你还是有这个选择，每一天你都要做一个选择。那么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，要继续侍奉上帝吗？要甚至要尊他为圣吗？继续的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继续的选择生命吗？所以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，还是你们现在所住亚摩利人之地的神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耶稣也没有强迫他们要侍奉主，就是要跟随主。今天做牧师的也不能强迫你来相信主，你自己决定。而且这些是对那些已经经历了上帝极大恩典、经历神迹奇事的人说的。已经经历了上帝，每一天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可是耶稣人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但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像耶稣亚一样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都必侍奉耶和华。所以在最后，在诗篇二十八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，大卫在扫罗追杀的期间一直在逃命逃命，可是上帝却保守着大卫，没有让保罗可以做到致死这个 大卫。所以大卫在整个的里面，他经历了上帝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也经历了上帝，他们的回应是什么？他们有没有选择生命？他们有没有侍奉耶和华，还是侍奉那亚摩利人的神？这里你发觉大卫的回应是这样，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的心依靠他，我就得到帮助，所以我的心欢乐，我要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子民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的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怀抱他们，直到永远。但愿这首诗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颂赞，因为我们经历他极大的恩典，他确实确实是值得我们全然信靠的上帝。这个时刻让我们也一起的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在全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在纪念我们的主，他为了我们，他奉献了他的自己，成为那除罪的羊羔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那么样的爱我们，始终如一。他既然爱那世上属于他的人，他就爱他们到底。